好，弟兄姐妹平安。在两三年前，在媒体上曾经有一段对当时对当代著名的有个福音派律师，大家可能听说过，叫 John Piper， 约翰派伯，有一段对他的采访，很让我有感触。那个采访 John Piper 的这个主持人问派伯，他说有不少信徒经历了教会的伤害或者领袖的失败，他们离开了教会。他们说，我没有离开耶稣，但我已经跟教会断绝关系。他问 John Piper， 他怎么看待这些事情？那个约翰派伯牧师的回答非常直截了当。他不排除教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他在说了这些问题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可能既跟随基督，而又跟教会没有半点关系。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大家同意吗？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才是重点，非常震撼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离开教会就是离开基督。我之所以这个视频让我有感触，后来因为很多基督徒就有些小小的争论，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派伯牧师的观点，但是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凸显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教会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教会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其实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已经涉及过了。因为我们最近的几次讲道，我们都是围绕创世纪六章十八节来阐述神透过耶稣，神透过挪亚赐下的恩典之约，也就是我们说的挪亚之约。在前一次的讲道，也就是四周之前的讲道当中，我们重点阐述的是挪亚之约的恩典性。挪亚之约它是一个恩典的约，而上一次就是两周之前的讲道，我重点阐述了挪亚之约它有群体性，挪亚之约它是个群体性的约。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创世纪六章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好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说的。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翻不到是吧？创世纪应该最好翻，创世纪就是从第一页往后翻两页就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还是围绕六章十八节。今天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就是我却要与你立约，大家都看到是吧？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好，就是这么一句话。在上帝的盟约，这是上帝跟大家看圣经，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上帝跟挪亚之间的盟约。在上帝的盟约当中，他不但与挪亚立约，同时还把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包括在盟约的救赎范围之内。这就向我们显示出，上帝所赐下的挪亚之约，它的群体性特征是非常强烈的。我们也提到过，不仅仅只有在六章十八节，我们在下面我们就不多说了。七到九章里重复出现，他你和你的全家，你和你的妻子、儿妇、儿子都要进入方舟，不断的出现这个群体性的约。然后这就让我们看到，在八章九章重复出现的这个群体性的这个特征，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之约是通过挪亚这个立约代表，同时通过这个立约代表临到了他们的一家八口。哦，我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可能一些新来的基督徒，一些新来的慕道友，我们有时候说你们可以从创世纪开始看，但是读旧约不是很好读的，但是我们当然是要读。我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我们在看旧约，特别是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不是像当年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大家知道摩西跟我们离了大概2500年了，我们不是像2500年前的以色列人那样在看圣经，因为3500年前，因为在3500年前，耶稣还远远没有降生，对不对？耶稣是2000年前出生的。圣灵对我们圣徒普世的浇灌还没有下来，真正的教会还没有成型，可以这样讲。所以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模糊的，他们是看不清楚的。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基督耶稣已经降生，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降生以后2000年，我们已经得到了全本的圣经，新旧约圣经我们都有。所以我们作为新约的子民，上帝整全的救恩计划已经通过圣经 透过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阅读旧约书卷的时候，特别是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通过圣灵在新约里的光照来回过来看旧约，这样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晰。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训练自己在阅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在阅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透过上帝在救赎历史中不断往前发展的这个历史这个眼光来阅读旧约，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圣经在到底跟我们在说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挪亚之约的这个群体性的特征，就预表了当时摩西时代的会幕，也预表了旧约时代的圣殿。我们如果有这个眼光去看到的话，同时也预表了新约时代上帝的救赎恩典透过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临到了所有在基督里属基督的信徒。所以从救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上帝所在六章十八节里所设立的这个挪亚之约，通过挪亚一个人临到了挪亚一家八口，在后面十二章开始通过拣选亚伯拉罕，通过亚伯拉罕拣选他临到他们一家，然后也通过亚伯拉罕他们一家临到整个以色列，然后在后面不断的在撒母耳记我们看到通过大卫之约真正的开始涵盖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圣经，而最终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透过主基督耶稣用他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临到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新约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我们所组成的一个超自然的属灵共同体。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去看弟兄姐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教会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它不是偶然的，不是临时的添加之物。就像时代论者他们说上帝的计划在以色列里，在以色列民族失败了，所以在新约里他成立了教会，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解经。从上帝从一开始教会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恩典之约特别是挪亚之约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计划他从来不是要拯救一些彼此没有关系的个人，他从来不是这样拯救的。上帝的救恩从一开始就显明了他要通过他的盟约代表来拯救一个盟约的群体，一个在基督里面彼此连接的福音共同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是彼此在基督里连接的一个共同体。所以我们透过挪亚之约的这个群体性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神的救赎计划里是一个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性。而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属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所彰显出来的与其他，我上次讲到如果大家有印象，教会跟其他人间的组织是有完全不一样的特征的，它不是个俱乐部，它不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存在着属天的特征。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上一次的讲到我提到的第一点，就是在教会里弟兄姐妹之间所彰显出来的那种超自然的爱是任何人间组织都不可能有的。而今天的讲到是接下来的第二点，也是我针对群体性所讲的最后一点。第二点就是教会的主要特征，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对教会超自然的委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谁，让我们因着知道你是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该如何生活，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将来的结局在哪里。神啊，感谢你召聚我们这一群人在 Wangbury 这个我们在出国之前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竟然在这里认识了你。神啊，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一切都是你的带领。神啊，求你纪念我们仰望你的心，也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聚会，我们下面的在福音中的分享，求你的灵加添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属天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让教会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荣耀的名求，阿们。好的，今天我们的讲到重点是第二点，教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对教会有超自然的委身。在我一开始所举的那段关于采访约翰派伯的那个例子当中，当他说基督徒离开教会就等于是离开基督之后，这个话题在基督徒内部，他不是在外部引起争论，在基督徒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至少让我看到，这至少让我看到一点，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完全符合圣经的真理会引起基督徒的争论？至少让我们看到，我们当代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我们到了西方，西方就是以 individualism， 就是以个人主义盛行的，尤其是个人消费主义思想，已经深深的渗透到了教会，而且是无处不在。弟兄姐妹，什么叫个人消费主义？这现在是蚕食我们基督徒来教会聚会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思想，个人消费主义，就是我们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和舒适感，我们来决定是否加入或者来离开一个教会。真的就是这样。据我的观察，很多基督徒离开教会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因。比如说教会敬拜赞美的风格，选择什么歌曲，教会的规模，成员的组成，或者牧师的讲道方式等等等等，都可能成为我们离开教会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感到不爽，这就是当今的现状。而我们是因着自己个人的喜好和舒适感来选择加入或者离开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无形当中就成为了一名消费者。这就叫个人消费者。教会就是一个用来满足我个人喜好让我感到舒适的场所。但是弟兄姐妹，神通过恩典之约所立的教会绝对不是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信仰消费者。在第三章，我告诉你为什么。在第三章，当亚当夏娃他们违背神的旨意，他们犯罪之后，创造主上帝在人还没有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就宣告了救赎的福音。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来翻一下，我们再重温一下前面三章十五节创世纪。弟兄姐妹，福音不是基督耶稣来之后才有的，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有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就是圣经里向我们明白无误启示的最最原始，我们叫原始福音，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从这里，我们从上帝所应许的女人后裔，我们看到一个双重的含义。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更深的去了解圣经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当我们看到女人后裔，我们首先看到上帝的救赎是要通过一个女人的后裔来完成的。而这位女人的后裔，我们现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就是主基督耶稣，他最终会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把所有属神的儿女从罪里拯救出来。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从女人的后裔看到上帝要救赎的对象，从福音的一开始就是指向一个群体。上帝要救赎的，我再说一遍，不是一个个彼此无关的个人，他要救赎的是一个群体。从创世纪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女人的后裔就不仅仅是指一个人，而是指向整个属神的群体。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里有这么多家谱，大家知道吗？因为是个群体。我们看到赛特的群体、挪亚的群体、挪亚的家谱、赛特的家谱、闪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家谱到雅各的家谱。所以以后我们读圣经，我们读旧约，我们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是家谱当中的一员。所以都在指向一个被神分别为圣的一个族群、一个群体，他们就是女人的后裔，他们都属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上帝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这个群体。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归信基督耶稣，我们就加入了这个女人的群体，女人的后裔这个群体。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真的很有福。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既然有全备的新旧约圣经，让我们真的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到了新约，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群体就是所有与基督联合成为那位真正女人后裔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请大家记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正如我们就不翻了，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这样说，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就是指的基督耶稣，上帝将万有伏在基督耶稣的脚下，使基督耶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哇，我看到这一点我就想到，哇，教会是这么荣耀的一个地方。基督耶稣为了教会他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当你来到教会，你看到我们人很少，看到设备很简陋，你会不会感到不精打采？但是你要知道，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充满了荣耀，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从我们这个小小的群体看到那个荣耀。所以在新约的光照底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与他百姓同在的地方。它不是就是我们这样几个人聚在一起的一个社会组织，它是基督的身体。很多信徒认为基督升天，已经复活升天了，不再跟我们在一起了，这个观点是绝对不正确的。基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主基督耶稣他确实已经复活升天了，但是他依然通过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徒同在，与所有属神的子民同在，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人被带到神的面前，而神同时应着基督降临到我们人的面前，成为我们的王，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这种神与人，人与神的同在，就是通过教会这个方式来实现。所以教会充满了荣耀，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教会就是基督耶稣救赎的结果，以前也是，现在也是，将来也是。教会是基督耶稣救赎的结果，是基督耶稣以代赎的方式，在十字架上他流血牺牲，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这个代赎的方式除掉我们人跟神之间的障碍，使我们不再是神的仇敌，让我们跟神重新和好。因着我们跟神的和好，我们就产生了一个超自然的属灵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教会。所以很多今天我在想，很多基督徒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面对教会这个群体性的特征，这个事实，很多基督徒很可惜的是，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信仰是我跟神之间的私人关系，这是很可悲的。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我们的信仰从来都是通过基督的救赎而发生的。如果离开了基督耶稣的身体，离开了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跟神之间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灭亡的关系，我们无法来到神的面前来面对神。所以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不是为了一个个彼此无关的人，单个的人。基督耶稣要救赎的是那被称为他身体的教会，是所有在基督里彼此联合的一个福音群体。我们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是在福音里，我们是彼此连接的。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迎娶的是谁？启示录二十二章大家还记得吗？他要迎娶的不是我托你，不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人，他要迎娶的是所有属神的儿女所组成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很赞成初代教父说的一句话，他说教会之外无救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完全赞成的。离开了教会，你基本上你就离开了救恩。如果你感到心里不承认，那是因为你对教会不认识。教会充满了属神的荣耀，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教会，福音就不可能以具体可见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被彰显出来。没有教会，福音就不可能以圣徒相通的方式具体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彼此连接的信徒身上，那是不可能的。教会是神的心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与他百姓同在的地方。我不断地强调这个重点，也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与他百姓同在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派伯他说了那句话，他说离开教会就是离开基督的原因。因为教会，我再说一遍，是基督的身体，是上帝国度的基础，也是上帝救赎的核心。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那接下来明白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不仅要问，现在我知道了教会的意义，我希望大家明白了，我希望圣灵带领大家，我们已经明白了教会的意义，知道了教会的意义之后对我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来到新约，让新约更强的光来照我们。我们打开罗马书十二章，大家应该都记得这句经文。我们打开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来看教会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请翻到的报个页数好吗？十二章就从一节开始，就第一节。罗马书一百多少？新约一百六十六页，大家翻到一百六十六页，十二章。我们翻到了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稍微等一下。新约一百六十六页，新约一百六十六页，一百六十六页十二章，大家翻到了，我们再等一下。好，新约一百六十六页十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们，这些经文我们看了不知道多少遍，知道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吗？请大家注意，这些经文是从所以开始，因为前面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神的救恩计划，一到十一章都在讲神的救恩计划和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如果知道了神的救恩计划和主基督耶稣的救赎，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这就是从十二章开始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如何去回应神的救赎恩典？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所有拿来献祭的祭牲都是被宰杀之后一次性献上，但在这里神的要求是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牲献给神。这就不仅仅是一次性的热心，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凭着血气我们大发热心，我们发一个月的热心，甚至发一年的热心，但是神说是要一生持续不断的奉献，是一生的奉献，这就叫活祭。不是我刚信主这在教会里是有个 pattern， 我现在发现刚信主的时候特别火热，有种新鲜感，就像蜜月期一样，头一年两年特别是慢慢慢慢的到教会时间长了什么都知道了就冷淡了，最后就不来了。但是基督在这里，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活祭，是一生的奉献，是一生持续不断的奉献。弟兄姐妹，这就叫活祭。很多信徒可能会说，哦，我知道了，如果是这样，那现在我开始每天我开始过敬虔的生活，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是不完整的。请大家看，我们看圣经要好好的看，仔细的看经文在这里的对象是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还是劝你们？是劝你们，对不对？这圣经的对象是一个复数，不是单个的个人，是一个群体性的复数。而且圣经经文在接下来从第三节开始，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圣经就开始讲信徒在教会中怎样过群体生活。所以经文在这里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所有的信徒在重生得救以后，一个重要的属灵责任就是把我们的自己献给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对教会的委身就成为我们的属灵生命重生得救并且不断迈向成熟的一个标记。这是经文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弟兄姐妹，我稍微想想一想，大家知道什么叫委身吗？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委身？英文是什么 ？commitment，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以前讲过，可能大家听过，但是我想今天用这个例子来讲，来，我想可能比较好，很好的表达这个委身的意思。在二十几年前，我记得我在维多利亚大学上学的时候，2004年，对，2003年，我们去那个新生招待会，然后我们的系主任跑过来，我大概听过这个故事，然后跟我讲，他就拉着我，正好我站在他旁边，他就旁边一位女士，他就说 This is my partner。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 partner， 我说 Do you mean she's a wife？ 非常不高兴，他非常不高兴， No She's not my wife. We haven't been married yet. 我们还没结婚。我当时一激灵，我说：“哦，我恍然大悟。”弟兄姐妹 ，partner 跟 marriage 就是你加入一个教会，就是你参加跟委身之间的区别。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Marriage 是一生的承诺，而 partner 是好就合，不好就散。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Marriage， 不管生与死，不管疾病，不管如何的苦难，我们都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 partner 的关系。哦，教会人多了，让我感到舒服了，我就来。好，我被这个人得罪了，这个牧师讲到我不爽，我走了。这不是委身的关系。所以我想用这个来跟他解释，什么叫委身。一旦你跟教会建立了盟约，你就一生爱他，永远不分离。这就是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他在最后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哇，弟兄姐妹，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对不对？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不是说，哎呀，我知道不容易，你们尽量去努力吧。”圣经说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对教会的委身是一个信徒蒙恩得救以后的必然表现，而不是可选择性的。而当一个人没有委身在一间具体的教会的一方，我就说一个信徒他没有委身在一间具体的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很难说，我不想得罪大家，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很难说这个人真正的已经相信了基督，而且是与基督联合的。因为相信基督就必然意味着与基督的身体联合，就是教会。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别的选择，没有 option， 只有一个 option， 就是委身教会。一个真正把自己献给神的人，必然愿意把自己献给基督的身体。你不可能说我只要他的头，我只要基督这个头，身体我不在乎，但是 那就成了精神分裂症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说我爱主基督，你就不可能不爱他的身体，不可能不爱教会。所以说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他必然珍视神所设立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对教会的委身，就是我们对福音的回应，就是我们对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那超自然的救赎和恩典的回应。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接下来，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教会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也知道了委身教会对我们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知道，我们该如何在教会里委身。让我们去看，罗马书，大家翻到166页，对吧？我们去看它接下来的经文。我在这里主要总结两点，我把下面的从3节一直到21节，我总结了两点。第一点。我们要按照各自的恩赐主动的服侍教会。让我们来读3到8节，12章，一起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感谢神。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其实不用再多说了，已经完美的回应了我在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当我们是因着自己个人的喜好和舒适感而选择加入或者离开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无形中就成为了一个信仰的消费者。在这种心态下，教会只是一个满足我个人喜好让我感到舒适的场所。但是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神设立教会从来不是要让我们在里面成为一个消费者。这段经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当积极主动地来服侍教会。上帝拯救了我们，把我们安置在教会里，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消费者，而是要我们最终成为供应者。请大家记住，有些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什么也不会。但是请设想一下，如果坐在教会里的都是消费者，那谁来搬桌椅？谁来打扫房间？谁来带领敬拜？谁来迎接新人呢？谁来传讲福音呢？我从来不相信一个基督徒会没有任何的能力和智慧来参与教会的服事，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圣经在这里特别是第六节明确地指出来了，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就告诉我们，上帝其实早已按照我们每个人的特性和天赋赐给了每一个信徒服事教会的恩赐。在四到五节里，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这个我们都很熟悉。有在身体上做手的，有在身体上做脚的，有做口的，有做耳朵的，有做头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这个属灵共同体里面，我们都要发挥自己的功用。所以接下来六到八节里，我们刚才念圣经在这里，我数了一下，给我们列举了七种不同的恩赐，其实远远不止这些恩赐。七种不同的恩赐，在这里看，他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他说或说预言，对吧，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业的执事，这就是服侍教会；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他列举了七种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都是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位信徒，按照各自不同的功用所应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智慧，目的就是要我们来服侍教会，成全圣徒的。有个牧师说得很好，他说你在信主以前，他说你在信主以前 你特别喜欢什么，这其实就是神赐给你将来服侍教会的恩赐。我现在发现了是这样，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些天赋，但一旦你成为基督徒，你就知道为什么，不是让你用来娱乐的，是让你来服侍教会的。所以我们这些恩赐，我们要知道目的都是来帮助我们服侍教会，成全圣徒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有责任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浪费你的恩赐，千万不要浪费神赐给你的恩赐。多有的神还要加添，没有的神还要拿去。请记住，这神很严厉的，神说我给了你这恩赐，如果你不拿来服侍教会， 我要把你拿去。如果你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恩赐，你愿意，神会加添你。这就叫我们很多人会说，这叫马太效应。所以我们每一个圣徒都需要有颗主动为主献上委身教会的心智，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告，让圣灵感动你的心，使你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使用圣灵赐给你的恩赐来服侍教会。这样的祷告，我可以告诉你，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一定会带领你，赐给你力量。关键是我们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也求神赐给我们这样愿意的心。所以这就是第一点，我们要照着各自的恩赐积极主动的服侍教会，不是做信仰的消费者，而是做供应者。第二点，接下来的经文是我把它总结为，我们要彼此勉励，互相监督，在教会中活出舍己的爱。让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9-21节，或者我来读，大家看就行了啊。是罗马书9-21，大家好好看。我们回去再好好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务实的。我们一起来看啊。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个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阿门。弟兄姐妹，多么宝贵的经文，多么与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多么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心里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我可能不得不承认，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的教导在我们团契里不能说没有，但可能不是一个常态。所以这段经文我想说，对我们团契，对我们这个汪国瑞的团契非常重要。我们人本来就不多，弟兄姐妹各自的生活也很忙碌，这点看得出来。所以平时我们的日常交流，特别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灵里的交流和鼓励相对稀少，这是个事实。很多人可能除了主日来聚会能够碰面，能够说上两句话之外，平时根本不可能有交集。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都不知道彼此对方在做什么。在主日敬拜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在门口简单的寒暄几句，我们就匆匆的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弟兄姐妹在私下里的挣扎，他们面对的困难，他们各种属灵的征战和诱惑，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可能还是更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参加聚会，在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甚至也不想去真正的去关心去付出，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事。这就是这段经文叫我们去坚决抵制的。这段经文扎心就扎心在我们这里。他第一句话就是：爱人不可虚假，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圣经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 圣徒之间要操练彼此之间深层舍己的爱。我想请大家注意，我们对于爱说的太多了。大家对爱，圣经在这里说的爱，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爱，弟兄姐妹。我们一谈到爱，我们就首先会想到一种感觉，对不对？一种内心情绪的活动，这就叫爱。我想告诉你的是，圣经里所说的爱，并不是一种感觉。圣经里所说的爱，首先是要通过我们付出实际的行动去表达出来。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神是怎么爱我们的？有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神怎么爱我们的？你怎么知道神爱你？有谁知道？你说哦啊，阿门。神爱世人，接下来什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大家看到没有？他不是说哦，我爱你，你拒绝去体会吧。爱总是从付出和给予开始的。神的爱，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只有当我们付出的时候，爱就开始在我们中间流动。不是说，哎呦，我要培养一下自己的感情，我实在这个人爱不起来。圣经说，不是等你，不是要有感觉去爱对方。不管你感觉如何，你要去付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爱。所以当圣经每次在提到爱的时候，最基本最基本的含义不是感觉，而是要我们去付出，要我们有行动。所以在教会里，我们就必须去操练给出我们自己，给出愿意给出我们的时间。我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不想浪费在对方的身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去操练，愿意为对方舍弃你的时间，舍弃你的精力，给出去，给出我们所力所能及的，甚至是金钱，去表达我们内心的爱。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十一节、十三节全部都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都是在告诉我们要付出，要付出。甚至在二十节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怎么样？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不得了，弟兄姐妹，一个得罪你的人，你也要为他付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爱。这背后的原则都是在教导我们，不要总想着自己的事，总想着自己的难处，而是要开始操练付出和给予，这才是爱的真谛。我们应当愿意为教会里的其他肢体去付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所以爱最你看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意义是行动和付出，但同时也包括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姐妹在话语上的监督和鼓励。有时候当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我自己也犯过。有时候当弟兄姐妹软弱不想去教会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我们有爱心，我们可能会非常体恤对方，我们说哎呀不去就不去吧，不要紧，神在家里也与你同在。但是我想告诉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在害对方，他本身就软弱了。如果他再不去教会，他在软弱中就不会有依靠。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是真的。当你如果觉得软弱，你更要去教会。一个人在软弱中，他如果离开了教会，他就失去了教会的依靠。经文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中 是被神保护在里面，保护在他与他的实际关系当中，通过了弟兄姐妹之间确实的相爱，互相的劝勉、鼓励、监督、带导，彼此的鼓励，我们得蒙保守，获得作为神子民一切的恩惠。在教会里，这一切都在发生。所以当弟兄姐妹遭遇软弱挣扎的时候，我们应当彼此勉励对方，加强对方在基督里的信心，帮助困在软弱里的弟兄姐妹打一场美好的信心之战。我们要学会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可以用爱心告诉他，弟兄姐妹，我来接你，我觉得你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去教会，让他在教会里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因着弟兄姐妹，因着讲道，因着带领敬拜，因着会后我们彼此劝勉，让他再次站立起来。而当我们在教会里遭遇误解和别人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更不是马上就转身离开教会。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因着跟别人产生矛盾离开教会，下一个教会会一样的发生，你永远会与人产生矛盾。为什么？因为教会里就是一群罪人聚在一起，罪人聚在一起，冲突在所难免。但这绝对不是我们离开教会的原因，反而应该是促使我们彼此去靠近，在爱和忍耐当中一起成长。经文在这里提醒我们，教会就是让蒙恩的罪人聚在一起，操练恩典和饶恕的最佳场所。离开了教会，一个人一定是软弱的，一定的，弟兄姐妹，一个离开教会的人，他不管说话多么属灵，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人是个软弱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教会。神就是要让我们在教会里，在基督里成为一生，在互相联络做肢体的群体生活当中，活出一个真基督徒的标志。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大家有没有那个标题啊？9到21节之间那个，我这里是个标题的，叫中文叫基督徒的生活守则，是吧？大家有没有？没有是吧？生活守则，对，职业法典。但是大家知道英文标题是什么 ？Marks of the True Christian， 真基督徒的标志。真基督徒的标志是在教会里彰显出来的，所以我想提醒你，离开了教会就大大的有问题。弟兄姐妹，请大家真的去认真的思想教会对你的意义。我知道今天我们的讲道时间，我们这点简短的讲道不足以带领大家去更深的去思考，但是作为一个引子，我恳求大家去思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教会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通过挪亚之约所彰显的这个群体性的特征，让我们看到教会在神救恩当中的重要性，让我们在教会里活出弟兄姐妹之间这种超自然的爱，活出我们对教会这种超自然的委身。好，在最后，可能有人会问，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看了9到21节。我问你，你觉得难还是容易？难不难？难是吧？非常难。谁能做到？我们看圣经，有时候我以前看圣经，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前看圣经，看到难的地方，我就略过去。为什么？我做不到。圣经是给张叔这样的属灵高手看，不是给我这样的人看。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这样，圣经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我想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圣经非常难，那就对了。如果你问我托尼，这谁能做到？我想告诉你，答案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做到。真的，我不是在这里跟你讲反讽，没有人可以做到。圣经在罗马书12章3到21节的经文，没有人可以做到。那我们讲它干什么？我想大家要清楚的认识到一点。我今天的讲道不是在这里劝大家要更加努力的励志讲演， 如果你觉得我就在这里劝你，那个元芳啊，菲欧娜更加努力一点，那我这讲道就失败了。我不是在这里劝大家要更加努力。那能够把我们，那能够让我们活出超自然的爱，能够让我们活出超自然的尾声的动力，不是出于我们的血气之勇，而是出于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弟兄姐妹，如果你听了，你看到了12章三到二十一节，你没有转眼去仰望基督，那你走不长的。你千万不要说，从现在起，托尼，我知道了，从现在起我要努力，我要靠自己更加努力。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从现在起，你要学会一件事情，仰望基督。我们是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用重价把我们从罪里赎买出来的一群蒙恩的圣徒。教会是基督救赎我们的结果，所以是主基督耶稣以代赎的方式除掉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产生的这个超自然的共同体。所以我们生命的原动力从来不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血气，你是走不远。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永远来自于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那超自然的救赎。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开始迈出三到二十一节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的爱是超自然的爱。为什么叫超自然？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尾声是超自然的尾声。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不到。离开了基督耶稣，我们再做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靠着我们罪人的自然本性，我们是永远无法做到。离开了救恩的福音，我们什么也不能做。这是我给大家最后的提醒。所以弟兄姐妹，我恳请大家转眼仰望基督，更多的来思想神的救恩，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天父的救赎恩典来激励我们，让圣灵的大能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一起定睛十字架，仰望基督，彼此勉励，互相扶持，活出那超自然的爱，那超自然的尾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通过创世纪六章十八节，透过挪亚之约，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是充满大能的恩典，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恩典。神啊，也通过罗马书十二章，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将活出一种怎样荣耀的生命，一种超自然的生命，都是因着主你的救恩。神啊，求你让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真的知道教会对我们在座各位的意义，让我们真的有一颗愿意委身在教会的心智，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好吧，一切都是你的大能，一切都是圣灵的带领，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引领我们。神啊，求你给我们一颗依靠你活出那超自然的爱、超自然委身的心智。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